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21号，公元2015年12月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再次提出达赖喇嘛转世问题，西藏议员批当局的对藏态度已经乱套；西藏定日县牧民痛批中共编造藏人爱国谎言；藏人行政中央联手国际专家控制流亡社区艾滋发病率；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近日撰文再次就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发表谬论，在攻击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同时，却又大肆宣称谁掌握了达赖名号，谁就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直言，中共对西藏及达赖喇嘛事务的态度处处矛盾，已经完全乱了套。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于昨天11月30号刊登了中共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撰写的文章《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内容均为中共官方一贯对藏传佛教上师转世制度所进行的歪曲宣传。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朱维群现在重新提出这一议题，首先是要纪念他们私自认定班禅转世灵童20周年，以让外界相信该转世灵童的正统性、合法性。其次，中共担心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不在后，当局无法掌控整个西藏，因此才频频于国际舆论上抛出这一话题，打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主意。朱维群在这篇文章中先称，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谁掌握了达赖名号，谁就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正因如此，历代中央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达赖转世事务的决定权。紧接着朱维群又写道，1959年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废除，但时刻梦想恢复旧制度的达赖集团还在，旧制度的影响还在等等。格桑坚参在对本台分析朱维群的这些矛盾观点时指出，
中共在对待达赖喇嘛也好，对西藏议题也好，现在完全已经是乱了套，没有了任何的这种规律。他一边在否定整个西藏的传统，也就是如果是达赖喇嘛在的这么一个西藏的制度，他说是一个封建农奴的政教合一的非常落后的一个制度，那么他是认为他59年已经就被摧毁掉了。一边他又要极力的需要寻找那么所谓的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那么我认为这种间的这种矛盾实实在在就说明了我刚才所讲的对西藏政策的这种混乱性。
格桑坚参指出，朱维群的这篇文章中露出了中共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是他们极度需要达赖喇嘛。
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存在，中国掌握整个西藏他们现在还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他们还需要达赖喇嘛的转世，这就是他真正的意图。中共他现在还不会善待14世达赖喇嘛，不会对14世达赖喇嘛提出的一些建议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又要找一个或藏或教的总根源，那么国际反华势力的一个总头子，那么你们在找这么一个的转世，那么按照转世的理念，那么他必须要继续要振兴事业，那这之间不是非常滑稽非常矛盾吗？
文章还称，中共将通过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来保持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保护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对此，格桑坚参指出，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跟随达赖集团的人不能被认定为活佛，然而当局现在却叫嚷着要自己寻找达赖集团总头目的转世。
那你跟你自己所定的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不相违背吗？所以我认为朱维群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完全是不值得一驳的狗屁文章。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经常大肆宣传西藏定日县藏人爱国爱党自发在屋顶高悬国旗的情况，而一位刚流亡至印度的当地藏人受访本台时痛批当局的种种压迫行为，同时强调悬挂红旗并非出于自愿，那只是中共欺骗国际社会的伎俩而已。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在中共核实媒体的各种宣传报道中，西藏定日顶地的民众经常被捏造成热爱祖国，自发在屋顶悬挂五星红旗，拥护中共的形象。而刚流亡至印度不久的一名定日县藏人，昨天11月30日向本台说明屋顶悬挂红旗完全处于被迫，他解释道：中共经常宣传定日县居民屋顶上红旗飘飘等，这完全是中共编造的谎言。当地藏人并不乐意悬挂什么红旗，那是中共逼迫的，而且当地民众并不接受这种做法，大家心底还是热爱着西藏和自己的语言文化。在谈及中共对西藏的建设时，这名藏人认为中共的所谓援藏建设只是为了方便其掠夺西藏资源，并没有让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获得太大改善，受益者其实是中国移民。他表示，至于中共所说的西藏建设成就，不过就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罢了，其实这也是为了巩固他们对西藏的统治所需要的设施。在西藏很多乡村地区根本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相反从中共内地来的移民却越来越多，给他们提供的条件也很好。现在的定日县内已经一半都是汉人。而对于境内的自焚抗议浪潮，这名藏人也表示，中共宣传称自焚事件是因为分裂分子及西方敌对实力对个别藏人的引诱所产生的，但是我们定日县大多数的藏人都知道，自焚完全处于藏人对中共高压统治下的无奈选择，他们以此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残酷统治。与此同时，日前罕见获准入藏的西方媒体记者们也开始将目睹到的真相通过客观报道来呈现给世人。路透社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曾经自由祥和的西藏拉萨巴哥街地区现如今更像一座监狱，武警持枪站岗，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观看凌厉，当地藏人对此愤怒不堪。这篇报道的描述与11月初美国议员访问拉萨期间中共媒体宣传的拉萨一片祥和的景象大相径庭。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世界艾滋病日发布声明，宣布将携手国际医学专家共同对抗艾滋病的传播。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活动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印北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也宣布将携手国际医学专家学者，为社区民众普及艾滋病知识，联合对抗艾滋病的传播。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今天发布声明指出，为了普及流亡社区民众对艾滋病的认识，控制艾滋病的发病率，卫生部将向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藏人社区展开为期1个月的深入宣传，帮助民众正确认识艾滋病，提高民众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意识，从而降低发病率。声明还宣布，卫生部近日邀请美国非营利机构艾滋病教学团体前来达兰萨拉，同藏人抗艾滋团体成员展开研讨会，交流如何有效控制流亡社区的艾滋病发病率。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巴坚参正在出席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各种形式向与会者介绍西藏的生态危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第21届气候变化大会于法国巴黎进行，由藏人团体及援藏机构成员在会展外开展活动，为西藏环境问题发声。而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巴江藏等也代表藏人出席会议，在会场内吁请各方关注西藏生态。丹巴江藏从大会现场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对藏人代表能够出席此类大会给予了肯定，他表示将代表藏人向大会提出两项诉求。我们将向出席气候大会的所有国家代表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正视西藏环境议题的重要性，将此作为主要议题在各类国际大会中进行讨论，从而帮助缓解西藏环境状态恶化的情况。据介绍，丹巴江参等藏人代表还在会场内展出了介绍西藏环境状况的图片资料，并计划在各类会程中发言，会晤各国代表，尽全力介绍西藏高原环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
习近平政府再次对西藏采取强硬政策，并加强对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政府的攻击，这主要是由于中共已经在西藏完成了经过多年计划实施的最严格的监控体系、网格化管理、双联户管理等。这一体系的严密程度和覆盖率是空前的，从大小城市到偏远农民区，还有党组织天罗地网在西藏基本完成。另外，由数万名党员干部常驻农民区、寺院等进行24小时的严厉监控。中共相信靠武力镇压和殖民统治可以制服藏人，会得到藏人的认同，但是60多年的事实证明其结果正好相反。总之，2015年习近平政府一系列的动作最终公开。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